各位早上好，我们的主日崇拜呢正在查考以西拉这本书，那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第三章，然后呢我为这一章经文给了一个主题，叫做一个新的开始。刚才贤恩弟兄与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那我不会再读。我们刚过了这个农历的新年，相信大家都有一段很好的时间跟亲爱的人、亲戚朋友在一起。那我们都熟悉一首新年歌啊，在过年的时候呢，你在电视机啦，在百货市场呢都会听到的哈。这百年再唱也不会厌的。这个大地回春，对啊。那当我们看到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呢，这一首歌的歌词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一首歌呢是讲到这个从这冬天进入这春天的那个情景，对吗？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树是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啊。那这湖呢，湖结了冰，对吗？但鱼儿呢却在湖里头仍然的生存在游着哈，但是在湖的底下。那动物昆虫呢都藏了起来，到了春天的时候呢，景色开始转变了啊，开始有叶子了，对吗？所以我有机会到中国，就是这个春天的时候，其实两年前呢，我在三月份去了中国去探访我们在那里的弟兄们那刚好过了这个春节也是进入春天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地方呢还是在结冰，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呢在城市里呢，在有绿色的地方呢，我们看到树开始长叶子了。那你一下车就会听到鸟儿在歌唱，所以这一首歌大地回春，欢迎大地回春，枝头儿朵朵花如锦，原野层层草如茵，燕子归回早旧巢，双双呢喃诉衷情，大地万象更新，蝴蝶儿翩翩舞琴影，蜜蜂儿嗡嗡采花粉，情侣漫步暖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这个我不需要唱啊，但是这里呢，其实当我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说哎，这些字啊描写了呢从冬天转春天的那个景色哈，非常的美。那过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每个人都会以一个新来迎接新年，对吗？穿新衣可能在家里呢有新的家具、新的沙发那必定有一样事情是新的。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更新啊？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一位诗人把新的一年呢比喻为一张白色的纸每年神都给我们一张白色的纸，那我们在这张白色的纸写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呢？有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写在里面，有些人呢把这一张纸弄脏了。那相信你明白我在这里所比喻的，我不是写字，我不是讲到写字，我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的在过去的一年呢都过得蛮不错，感谢神他的怜悯，使我们蒙保守，使我们常常能够来聚会，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的 白纸呢已经弄脏了，不是一张白纸了啊，是一张纸，但是很肮脏了。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呢，很多事情都搞得一团糟。无论怎样，在新的一年里头，神再给我们一张新的纸，白又洁，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在这新的一张纸上写些什么字句呢？那就要由我们现在来开始，就要由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决志。我们可以说，哎呀，我仍然软弱，我仍然没有时间来教堂啊，我仍然不能够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的持续下去，或者我们可以说，神啊，我要有新的开始，我要有转变，我要依靠你来过这一个得胜的生活。神给你和我一张白纸，而这张白纸的这尺寸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是一样？因为我一天有24个小时，你的时间也不会少过24，也不会多过24，一样的啊。神给我们的机会是一样的，所以这张白纸的尺寸是一模一样。那我们人如何应用这张白纸呢？我们可以乱画，不用紧啦，反正还有明年啊。所以对于这一群人来讲，一般上呢是年轻的啊，我还有很多时间，我还有很多的青春啊。时间不留人，一转眼呢就过去了。现在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是我们华人所用的一句话，对吗？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呀，我们的灵命也是这样啊。在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我们已经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呢成功了一半，那另一半呢就看我们每一天怎样去应付。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在这张白纸上涂上神荣耀神的东西。以斯拉书第三章给我们反映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灵命状况如何。你认为你能够说你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吗？你可以说我常常有读经有祷告，你说我喜欢来敬拜神啊。这几个问题能够用来评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灵命如何，我们与神的关系需要新的开始。以往我们失败了，但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可以与神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新的开始不需要等到一个年头我们才来开始，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命不好，我们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来祈求与祷告。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不义。我们是软弱的人，常会跌倒，常会辜负人辜负主。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要与神常有一个新的开始，不好等到那一天我们说 不能够，我不能够再回头了。所以很多时候跟一些人讲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觉得，我不能够再回头了。说这一句话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因为当我们认识神是大能的，那就没有不能回头的那条路，因为我们的神有怜悯，他的怜悯每早晨是新的，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节。那既然每早晨是新，那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愿我们常以神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回到这以西拉记的这个记载，记得他们已经被掳到异地有五十年的时间，神怜悯他们，神却使用一位拜偶像的王，就是波斯斯国的古列王，允许犹太人回国。那五十年后，所以在五十年前，没有人能够想到说他们有一天会回国。所以长久在异地，基本上有两群人。第一群就是，哎，我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了，我已经很习惯这里的生活，我不想回去了。所以他们不要回去，但是有另一群人，无论怎样，他们还是思念耶路撒冷。所以在诗篇里头呢，我们看到好多诗啊，都是讲到诗人呢，他们怀念家乡的这诗篇。所以神允许他们回去，透过一个不幸的王，想不到吗？是外族的王允许他们回去啊，这肯定是神的作为。那开始的时候呢，有接近五万人。那上个星期呢，告诉大家，在第二章的记载里头呢，正确的人数是49,889个人。那把它拉近到五万人，说我就会说大概五万人一起的回去。那回去的路不容易，他们要走旷野的路或者沙漠的路当他们回到国家的时候呢，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那地方因为长久是荒凉，所以已经被外族人呢占据了。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找自己的以往居住的地方，因为好些都是在年轻被掳到巴比伦，对吗？现在已经年长了，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会寻找我住在这个乡村这个地方当这些外人占住他们的地方，看到他们的时候呢，都会以一种怀疑的心，一种不良的眼光来看待这犹太人。当我们继续读以西拉书和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有这个反对犹太人的不允许他们建造这个圣殿和城墙的这些敌人。无论怎样，神允许他们回去，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有好几次有新的开始记得他们在埃及四百年，那四百年后呢，由法老亲口说你们快走。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十灾的最后一灾，在法老的王宫里呢，有好多人死了那些投生的都 都被死亡的天使呢击杀了。那法老害怕呢，就叫他们啊，你们赶快离开埃及地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是新的开始啊。那他们过了红海，进入了迦南地。耶稣呀，在带领他们，这领了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叫做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也是他们新的开始。所以你看，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头呢，他们有很多这个新的开始。以西拉基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啊，要常有这个新的开始。那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到有需要。那五万人回去，因为他们看到我必须回去，因为那个地方是我的。今天你和我必须看到我的属灵生命是我的，我与神的关系。所以若我与神的关系已经有破裂了，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要重新开始。今夏五，我要与大家分享四点。首先，无论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怎样低，有怎样的糟，我们都能与神的关系有新的开始。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呢，见证了这一点，就是属灵生命无论降低，记得他们已经离开了神50年，在50年的时间里头呢，没有圣殿。多半的人呢，都没有敬拜神的习惯呢。但神给他们有机会的开始。我们说他们已经离了神很远，就像我们这个是灵命倒退的时候，我们离了神很远，而神用尽了很多的方法要引我们回来。我们是否有感觉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呢？当你感觉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要抗拒，要回来。就像以色列人，这位古列王说，你们可以回去，是他亲口说你们可以回去。那机会已经为他们创造了，是否要不要回去？今天若你已经是退后冷淡，那有人来告诉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来参加聚会，这是神给你的机会，愿你愿意踏出那第一步。我们看到好多的例子，你也记得大卫王吗？那我们说大卫王呢，在他生平啊，犯了两大罪恶的这罪啊，一就是与别西巴有了这关系，他犯了奸淫；第二，他谋杀了这位妇女的丈夫乌利亚。当然在这杀害乌利亚呢，他是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呢杀了乌利亚。一段时间里头，他心里没有怎样的这个内疚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直到神差拿单先知，拿单先知呢就用指头指定了他是那一位犯罪的人，因此大卫就写了诗篇第50篇。这篇诗呢被称为忏悔诗，他忏悔了，他知道自己的罪， 他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十三节呢，神将他的罪除掉了，神将他的罪除掉了。你看，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呢，神就将他的罪除掉，让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约拿这位先知。约拿是神的仆人，他是先知，神要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他不要，他跑到大赦去啊，在船上呢则起了大风浪，水手呢就把他丢进海里，那一条大鱼呢把他吞进肚子里，在肚子里呢三天三夜的时间啊，那过后呢鱼把他从肚子里呢吐了出来，那过后他就顺服到了尼尼微去传福音。因着他所做的，使他很多人来信了耶和华神上帝，神给这一次悖逆的约拿有机会。所以在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呢，圣经说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的身上，第二次啊，就是给他有新的机会啊。我们看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他不可能做一位领袖，他已经否认了主三次，对吗？那还要多少次才把他的名字哦除掉，说这个不能够当领袖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是这样的看法。耶稣老早已经告诉彼得啊，你会不承认我三次，你会离弃我。那彼得还很大口的说哈，所有的人都会离开你，但是我不会。当耶稣被捉到比拉多的审厅的时候呢，他不认主三次。当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鸡叫的时候呢，他想到纪念到主所说的话，圣经说他哭了，他哭了，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他看到自己出卖了主耶稣基督。神给他有机会，其实主耶稣已经老早知道，所以主耶稣曾告诉他，他说当你被兴起的时候，你去鼓励你的弟兄。神给他有机会。那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那就要看你，你把握那个机会吗？要与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以神有新的开始，必须把重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要与神有好的关系，那那个重点呢，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说我要与神和好，意思就是我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有一首诗说敬十架，有没有敬十架？我们要靠近十架，到底靠近十架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一个一个动作啊，把一个十字架摆在面前，然后呢你握着那个十字架哦，靠着那个十字架，不是，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到耶稣面前来。所以当我们要与神开始一个关系，好的关系呢，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在经文里头我怎样看到这一点呢？在第三章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先知祭司并撒拉非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那记得这一节经文呢，是在他们建圣殿之前，他们回国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他们要建起的就是那个坛，祭坛。为什么这个祭坛对他们这样重要呢？因为他们必须在这祭坛上献祭。那在旧约献祭这祭物，他们所献上的祭物，一只羊一只羔羊，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就是那羔羊，所以他们要在坛上献祭物。为什么献祭物？这就是他们敬拜的方式。他们献祭物也是他们悔罪悔改他们的罪的方式。所以在旧约呢，有这赎罪祭，有这燔祭，有五大的献祭。这献祭主要的目的是：一，求神的饶恕；接着这带罪的羔羊来除去他们的罪，所以有赎罪祭。那他们先要献上燔祭，燔祭就是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是属于你的，所以呢，在献燔祭呢，整个祭物呢要把它烧尽了，就是完全的奉献的意思。所以这个建坛祭坛，给他们看到祭物。那只羔羊的牺牲，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当我们说我要与神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在祭坛上开始，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记得在旧约，神所喜悦的祭物，神把它很清楚的列下啊，你要献上的羔羊呢，必须是这在一年之内的，不可以超过一年啊。这一只动物呢，不可以是生病的，不可以是残废的啊，不可以是你不要的。你意思就是说，你要将最好的、你最宝贵的献上。那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讲呢，什么是最宝贵？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那理所当然在原文里头呢，它的意思就是这是我们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献上。所以我常在这里强调，当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是整个身体来敬拜神，我们的精神注意力都在敬拜神。我们可以暂时把一些事情放下，过后要吃的、今晚要煮的都把它放下来，来敬拜神。那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星期要做的我们的工作要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专心的来敬拜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要如此的敬拜神。因为主耶稣流血 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要常常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但今天呢，在教会里头呢，有些错误的教导。我有听过某个基督徒向我这样说，他说，既然神已经赦免我的罪，那为什么我还需要为我现在犯的罪来忧愁呢？我可以继续在主里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赦免我的罪。每次祷告的时候呢，都要求神赦免我的罪。既然神已经赦免了，我不用如此祷告，我感谢他就好了。我看这种教导有错误的地方，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的饶恕。这样就是说，每次我们犯罪，我们要求神的饶恕，神就赦免我们。对，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他的宝血仍然有功效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还是有责任要认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可以说，因为我的罪得赦免，我以前的罪得赦免，现在我可以犯罪，但是呢不用紧，神赦免啊。那更糟的就是，我可以任意妄为，我可以随便的犯罪，这也是非常的错。但另一方面我要强调，就是你看，当我们向神求饶恕，对吗？我们也必须相信神饶恕了我们啊。所以当我们求神饶恕呢，我们可以凭信心感谢他，他已经饶恕了我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呢献上他自己，所以我可以带着感恩的心继续的来敬拜他。我不需要忧愁啊，我不需要怀疑，我只要信靠神已经赦免我的罪。所以基督徒实在是有喜乐的人，他的喜乐是在于他知道每次他来向神求饶恕，神就饶恕他。你有没有看到这位慈爱的天父？他看顾，他保守，他供应，他饶恕我们的罪。那你不喜爱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吗？那为什么我们要远离他呢？一，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二，就是我们认识他但是不理，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荣耀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向神认罪，神就赦免他们。第三点，以神有新的开始，必须从顺服神的话开始。所以当我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的心要立志，我要顺服神的话语。那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很多信徒啊，他们口里说我顺服神，但是来到做决定的时候呢，他们是希望神能够照着他们的心愿。我顺服神，但是神啊，你知道这是我喜欢的哈，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啊，这是我喜欢的，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顺服神，要顺服他的话语。以色列人为何知道他们要这建立祭坛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西拉记第三章第二节说，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记的。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回到这旧约的圣经， 然后记载说摩西在律法书呢已经记载了，这个建坛的事情呢是老早神告诉摩西，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要筑坛献祭，是照着律法书所写的。这已经从摩西到他们的时代呢，已经过了很多年，很长很长的时间，但他们不忘律法书所记的。那今天你和我，我们不要忘记旧约的圣经，我们不要忘记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我们守十诫不是因为我们要靠着他来得救恩，我们守这十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是他们记得摩西所记载的，所以照着摩西在古时所记载的呢，他们去建造这个祭坛，一句也不漏。我们说他们是跟着古老的方式，他们没有说哦，建堂好，我就照着我现在理想的方法来建造祭坛。我看到这隔壁国的他们的祭坛是这样说，我的祭坛也要这样做法啊，这样建起来。他们是照着圣经的记载建造祭坛，照神的话语啊来敬拜神，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如此来敬拜神。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敬拜神呢？因为我们是看到古时当犹太人来到神的面前呢，他们是带着一个很尊敬的心，不是一个轻浮随便的心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也同样要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对于一些真理不会改变，神造人的时候是造亚当和夏娃，所以神所看为合法的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为夫妻，这种看法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这是神话语所立定的。所以你看这种东西我们不可以改变，而今天有教会把它曲解了，那使到呢今天人是人的做法呢也可以在教会行得通，这是不行的。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我不是说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事情呢都不好，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什么是合乎神的，因为所有合乎神的呢都记载在圣经里头，这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你看十诫，我们守十诫不像以色列人古时守十诫啊，他们守十诫是因为他们要信靠耶和华上帝，若不守这十诫那他们就不算。今天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但我们守十诫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去遵行，所以我们遵行这十诫，因为我们要守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第四点，与神的关系有新的开始，必须着重在建设他的殿，着重在建设他的殿。他们已经筑了坛对吗？但是圣殿还没有建起来，建造圣殿 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建造那个圣殿。我们看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根基尚未立起。第六节告诉我们，那个殿的根基还没有立起，他们先建坛，因为那献祭的坛是他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主要的管道。记得在那坛上的是那祭物，那祭物今天呢，我们看到那代罪的羔羊是我们今天的主耶稣基督。虽然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仰望的就是那一位代罪的羔羊，因为只有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有了坛，但是没有圣殿，所以他们要开始立根基来建神的殿。那立殿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常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进入神的殿，第一次守逾越节的宴席是大概在我们的三月和四月份，第二要守着五旬节是大概在我们的五月到六月份，那第三次呢，他们要守住棚节，这也是在我们的这阴历的九月十月份。所以三次他们要来到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建造这个神的殿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神的殿，那在今天有什么意思呢？没有圣殿了，那圣殿呢已经被毁了，在主后第七十年呢，提多将军呢，这罗马的将军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毁了，所以再没有圣殿。在立殿的那个地方呢，今天是一个回教堂，没有圣殿，但是这个殿还在吗？弟兄姐妹，这个殿从来没废弃。今天你和我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我们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当我讲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建筑物，我是讲到你和我。已经在这里常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堂皇的建筑物，但是若没有人来敬拜神，这个是空的，只是一栋建筑物。但感谢神，今天在这里有教会，因为我们信奉主耶稣的人在这里聚会，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每个人的里头。那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说，神的殿和偶像的殿有什么相干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西拉书第三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要建立神的殿。首先，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因为我们是神的殿。 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看到我有责要使自己的灵命强壮。那这不够，建立了自己呢，我们也要看到他人的灵命，我们也要帮助他们的灵命刚强。就像古时建造圣殿一样，每个人都要齐心的工作。你看，若有一个人他不想工作，他说今天我不做了，你们去造，去做你们的那一部分就好。那你看到那个圣殿呢，不但不能够准时建好，恐怕那些在工作的，他们把那一边建起来，这一边建不好，这整个就会倒塌。同样，我们不可以允许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来影响教会。你和我都有责要坚固这教会。当我说坚固这教会，我就是说坚固我们的整体教会的生命，我们都有责。所以我说在这里常说的就是，当我分享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愿我的原理是有造就性的。当我来聚会的时候，我要在心里有这个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他人的鼓励，他人的安慰。当这那一个他人回去的时候，不是记得我，而是记得上帝，记得上帝，记得他的话语。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里有新的开始，我们过新年也是有新的开始。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的开始。那剩下的这一年呢，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为祖国、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你没有想到在外面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如何听到福音呢？除非你和我有这个负担出去向他们传。那怎样传呢？要从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开始，让我们在家里还未得救的人看到我们的行为，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信靠神的。无论我们面对怎样大的挑战，我们还是坚固的，不会摇动，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以西拉记第三章，我们看到这新的开始的功课。感谢神你给以色列人有很多次的这新的开始。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神你也常常给我们有机会有新的开始。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既然从你手上领受了这一张白色的纸，让我们能够涂上荣耀神的事，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你座位前面有一个规定，我们一起来祷告。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怜悯我们的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匍匐在你面前来向你祈求，你是听祷告的上帝，万人都要来归向你。感谢你，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都卸下，直到你为我们担当。感谢神你，因为在你的全知里头，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你是大能者，你不但听我们的祈求，也能够来帮应、帮助、供应我们的需要。主叫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让我们能够以祷告的心来兴旺这教会。主啊，带领弟兄姐妹能够齐心的来祷告。那在这里特别为着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来交托于你，求主引领。主啊，愿你感动这里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年轻的或者年长的，让我们都能够受到你的灵的感动，愿意来参加这个祷告会，不让我们的失误来阻碍我们。主啊，给我们能够看到神你必定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施恩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头团结一致，求主你来引领。主，我们把这周三的祷告会交托于你，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教会来感谢你。主啊，带领新生命堂，主，这是你的教会，你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因为主耶稣以他的宝血赎了我们，我们是完全的属主的人。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上、言行上能够容神一人。主，帮助我们，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都有这个目标，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使人来归向您。求主你来使用我们。主，我们要把英文部、我们中文部还有大明文部的事工交托，求主你保守，求主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你的教会，为这牧师们来感谢你。感谢神带领袁家福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英文部来工作，求主你使用他。主，你知道他刚开始在这里的侍奉，给他能够更熟悉我们侍奉的范围。主啊，带领你的仆人，为大明文部的拿丹牧师感谢你。主，求你来坚固他，给他有恩典来侍奉你。感谢神，我们看到这大明文部的崇拜人数有了增加。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侍奉里头有缺这同工，愿神你自己来兴起，供给大明文部、英文部有这助力的这帮手。主，求你来带领兴起合乎你心意的仆人。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复兴，求主你来复兴我们。主啊，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开始，主帮助我们追求主你复兴的工作，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恩主，我们要将 这四月份的长职选举来交托，这提名的这运动已经结束。主啊，你带领在这新的一年里兴起新的一群长职来侍奉你。主，愿你的旨意来成全。我们把这件事情交托，恩主，我们也要纪念来临的一些教会的活动。我们要把这下个星期六，这来临的星期六，的这英文部的这少契的周年感恩庆来交托，求主你来带领。感谢神，你保守英文部的少契度过30周年的时间。恩主，我们要把3月15号的联合这年轻人的这座谈会也交托，求主来带领并赐福。天父，我们也要纪念在四月份将要转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主，感谢你带领这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们正在上这慕道班，求主继续的带领。恩主，我们为这一些身体患病的肢体来代祷，求主你保守医治他们的病痛，愿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将他们交托于你。最后，我们要纪念今晚晚堂的这崇拜，我们把今晚的聚会来交托，特别为这今晚的讲言父使福这长老来交托于你，使用你的仆人，他将会在我们的当中来证道。主，求你把他平安的带到我们的当中，给我们的这晚堂的机会，这参加的中国同胞也能够平安的来到，赐福一晚上的聚会。我们感谢你，把以上的事项再一次的来交托，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